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指南针电台。自从我那个电台改了名字之后呢，已经很多的小朋友看到这个电台就关注我的电台了。
我以为是取关了呢。
啊，没有取关，他们觉得啊，好有意思啊，为什么叫指南针呢？
为什么呢？
是因为就是我们想给男性指导一些相关的方向，而且呢也用了一些小小的反讽，是不是很有意思？我的梦想就是，你知道吗？我为什么做这个电台？我的梦想啊，其实就是跟这个电台有关，想成为一个输出特别多内容的一个人。
想做一个内容输出者啊？
对对对，观点输出，内容输出者。
我昨天听了一句话，他说，观点是看似严肃的娱乐。
看似严肃的娱乐，我有点听不懂什么意思。
大概就是说，在这个流量的时代下，然后大家为了博眼球、博流量，然后就会发表一些可能根本不正确的，
但是很特立独行、非常能够煽动性的一些观点。
对，
是这样吗？我不知道哎。反正我是想作为一个内容输出者，然后作为内容输出者之后呢，然后让我的内容变现，成为一个就是无忧无虑的富二代。
你只是想挣钱是吧？
只是想挣钱。所以说呢，现在就扯到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就是向往的生活。
向往的生活。
对，向往的生活。作为一个富二代，我知道你是在北京很有钱的一个族群了，其实你一直是我比较向往的想成为的一个人了。
那你向往的生活就是我的生活喽？
对，就是你的生活。比如说我们的就是现在这位嘉宾，大家应该也很熟悉了，就是我们的大喜。为什么他说话都是有气无力的？因为他天天收租收的特别的累。他们家在东城有房，西城有房，朝阳有房，还有海淀的也是有房，这几个大区呢都有房，别的地方比较贫穷的地方反而没有房子。就感觉他的生活对我来讲就是一种梦想的生活和向往的生活的一种感觉了。
对，我到底为什么想出来上班呢？
就是因为你天天收租的话会觉得自己在浪费生命，觉得上班的话就是有一些特殊的癖好，想被别人骂吧之类的。开玩笑了，开玩笑了。大概意思主要是因为不想跟社会脱节嘛，我也知道你们有钱人的心理了，
就是解个闷儿。
真是解个闷儿！你说有我这样的人在你身边，你是不是就可以在就炫耀自己？哎，我这钱应该怎么花怎么花，就告诉我，然后让我也是有了一些新的一些想法的话。
你现在有啥新的想法？
就觉得钱真的是个好东西，要努力赚钱。而且她老公也是很有钱嘛，她老公而且还之前的时候，长得也很帅。
之前，
现在因为就是。因为大喜天天给他做好吃的嘛，然后就现在是稍微有一些发福，对，是我们 gay 圈非常喜好的一种类型吧。
他们介绍给你？
也不用，我不喜欢。
哦。
因为我们 gay 圈是喜欢，你比如巴姆哥就很喜欢，巴姆哥在我们 gay 圈特别受欢迎，熊圈最爱。
哦。
对吧？我其实理解不了熊圈的审美啊。我每次我在向往的生活的时候，我没有向往我会是熊圈的一种类型。
他不在你的向往范围内。
对，他不在我的向往范围内。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有钱人有什么，现在你有什么追求吗？对，有钱，我突然发现我的梦想啊其实就是变得有钱。变得有钱之后我倒没有想过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的一种感受。而你们作为一个有钱人的话，你是有向往的一些感受吗？
没有。
也没有。
已经很满足了。
已经很满足了。你知道吗，我其实为什么我想做这期节目，就是因为我身边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朋友，他一直是我想成为的那种人。
是谁？
是他现在在布鲁塞尔比利时留学，然后他是93年的一个小朋友，然后他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通过上一个电台认识的。认识之后呢，有一次我去广州玩的时候，就是他说啊我请你吃饭，然后他带他同事一起请我吃饭，不是同事，是大学同学，我们一起吃了饭，吃完饭之后又在路边溜达溜达，他跟我讲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我就很羡慕他的生活这种。虽然他有抑郁症啊，他有抑郁症，但是他是我很想成为的那种人。他非常酷，他是学建筑出身，然后他身边很多有意思的人，他很多点啊他都觉得哎很好意思跟我来在聊天的时候，我觉得哎这个人真的是个有趣的人。然后他还跟他父母出柜，出柜之后呢他爸爸就说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是一还是零？ 他就说啊，爸爸，你问这个问题非常的不礼貌，然后就说了这个问题。而且还有是他前段时间在朋友圈公布他去割双眼皮儿的一些事情，然后说割完了之后肿眼泡啊之类的，我也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小朋友太有意思了。后来他在北京，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他表达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你真的是我想成为的一种人，就是你各种各样的生活好像是非常的年轻人，非常的 social， 就咱们经常说的那些 social 的一些态度，但是又特别不一样，非常的酷。他是我见过的倒不是说最酷了，反正非常酷的一个人，就是他会有一些自己的思考，他的一些文章的写作的方式啊比较的露骨，但很有深度。他对生活的规划倒没有说是一定要某个年龄要达成什么样的一个感觉，他真的是体验派。之前三十岁之前他去澳洲待过半年，就纯粹体验生活。现在在一个研究院里，在一个建筑的研究院里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又觉得出去留学，一直在考雅思，考到6.5分，然后就去比利时留学，开始在各种论文啊或者纠结当中，就是一直在微博上更新自己的状态。我就很喜欢他，我就觉得这种生活的才是一个人该追求的东西。而我反观我现在吧，就是每天在干什么，就在一成不变的做这些重复性的劳动，而且我也知道我的发展非常的受限，这是让我很难过的一个点。就这，当你的生活陷入一个比较难以突破的境界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有一些幻想。我就特别羡慕他，我也不知道他未来会怎样了，但是他跟我说啊，要不要我回中国的时候你给我内推一下肯德基市场部。我说可以啊可以啊，但是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喜欢这种生活，他应该有更自由的灵魂，所以说我很羡慕他这样的生活。你身边有羡慕的人吗？
没有。
你就是你最羡慕的人。
我只是觉得他的生活可能并不一定是适合所有人。他比较厉害的一点就是他可以按照自己想的方式去生活。
对，
我觉得这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家里面条件比较好，然后有这个资本让自己来折腾一下。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可能是我觉得他比较勇敢，就是当我们不喜欢现状的时候，很多人就是想改变，但是只是想，但是不敢。他比我们强的一点就是他想改变，然后他就去做了。
对，
所以他成为了你羡慕的人。
对，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在抱怨生活的时候，更多其实是我觉得应该自省，
要改变的勇气。
对，是你在抱怨生活对你不好的时候，那你就去尝试着在你能力范围内去做一些改变，而不是我一边说这儿不好那儿不好我不喜欢，然后一边又默默的接受，然后不愿意迈出那一步。但我其实觉得这么说是比较理想化的嘛，可能真的到了自己真的要做出改变迈出那一步的时候，也还是会退去。
对，你知道我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身边的很多朋友现在去杭州啊或者是去武汉了，他们都纷纷的离开了北京。他们就跟我说，哎，那你之前的时候一直说自己离开北京，什么时候离开呢？我就觉得有时候我一直在说我要离开这个地方，但是我离开这儿又去哪儿呢？就让我非常的没有方向感。他们当时走的时候是跟自己的爱人找了一个目的地，或者是根据他们的工作的一些性质去到那些地方，是完全可以落地生根的一个地方。我的话，我反而是在很多地方我都没有说是有落地生根的一些可能性，这个导致我其实非常的犹豫。
就是因为你也没有目标，所以你即使想做出改变，你也不知道该往什么方向去改
变。对对对，是这样的。那今天我们实习生妹妹来说，我的姻缘特别好，看到我的这个手那个掌心之后，她说我的姻缘特别好，我其实就重新燃起了信心，让我觉得哇，这个也是有点戏的。之前原来那些东西都不是正缘，但我反而现在我其实你说我如果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一个想法，也不是特别的准确。我其实非常清晰自己的人生规划应该是怎么样的。你比如说我现在在各种各样社交软件上去 跟人家交流吧，虽然也是没有什么好好，不是没有好人啊，是我找不到好人，或者是我现在开始慢慢走向社交的一些路，我就觉得现在其实也是在改变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反而觉得就是我清晰地认识到自己该往什么方向走，我也知道我梦想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只不过还在努力当中了。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做出改变不一定是要离开一座城市，因为我也不知道要去哪儿，对吧，离开。但是就像你现在已经做出了改变，做出了尝试，就是在其他方面，就是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肯定。
对，
就是你会比那种整天只是停留在空想上的那个自己会更让自己喜欢和接受。
对对对，
所以这样其实就很好。可能我们有时候说的改变总觉得是生活里面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换一个城市，我换一个工作可能还好吧，但是其实也不一定，就我们可能可以从很小一件事儿去做起，就比如说你可能去参加一个社交的活动
OK，
或者你可能新的开发了一个什么交友的平台，反正我是觉得就是看到自己的改变，然后肯定自己的改变，其实我们可以慢慢成为自己喜欢的那种人。
对，我也是这么认为。我不知道，你看我身边还有很多小朋友在北京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出国留学，我曾经也是考虑过这些念头，我甚至觉得我现在就很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怎么说呢，其实我勾勒过很多时候想要的那种生活状态，比如说我想有一个房子，我最近因为社保满五年了嘛，想得更加强烈了，然后觉得啊，老天如果联系我的话就会让我彩票中奖，然后对，想彩票中奖这个事情，想完彩票中奖的话我都开始想布置房子的时候我需要买什么东西，
就是其实想怎么布置自己的家真的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对，这真的很幸福。你那么多家你布置得过来吗？
对我来说可能有点烦恼吧。
对啊，对你来讲是有些烦恼，所以说我们身在不同的位置是真的是不同的烦恼，你每个家的风格应该都不是特别一样吧。
其实要看个人喜好吧，因为我喜欢的东西还是挺统一的，而且如果你要是批量化的去进行的话，那肯定还是比较统一的东西会更
批量化进行吗？
对啊，就比如说按照你这个说法，虽然我不一定就是真实情况是这样，
对，我就特别想了解一下你对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构想。
我的家呀，
对，
就是觉得它首先是一个固定的场所，就是
不用颠沛流离像我一样。
对，然后再一个就是它应该要有阳光，
不能是阴面，不能像我一样，
然后最好呢楼层能高一点。
我在三楼哎。
我感觉我好像在针对你。
你真的很喜欢针对别人哎。
就你可以看远处一点的风景嘛，然后我个人其实是比较喜欢人口密度低一点的地方
OK，
所以可能我喜欢那种清静一点的地方
OK，
这是我理想中的家吧。
我的家会更加具象一些。
我的很抽象吗？
你的有一些抽象。
那你说
你的更重的是那个环境，周围的环境。我不是，我注重内里。我其实就想在潘家园那边有个房子，我就觉得可以把那个房子装弄得特别好，但是我希望有电梯房。
对，电梯也是很重要的。
对，有电梯，然后楼层我的没什么特别注意的地方，希望是朝南的，有阳光。另外的话我对厨房特别有要求，我希望厨房能有特别多的餐具。你知道我现在就每次我不敢买东西，导致我现在的厨房我虽然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都是一些特别便宜的东西，因为我想搬家的时候如果弄坏了或者是我可以随时扔掉那些东西。
我送你的饭茶可不便宜。
那可不能扔了，那个饭茶我决定就是流传下去，就是我们老王家的一个传家之宝的这种感觉。
行。
对，你想那个饭茶真的很漂亮，我当时我怎么想，你给我那个饭茶之后啊，我当时就想，哎，这个饭茶我应该拿回我的就是老家，老家作为这个我们 就是那个大别墅的一个物件来使用，
一个吉祥物。
对，我真的那么认为的，因为这我觉得好东西，我你知道现在我的这种生活状态，我觉得非常的不健康，就是我租来的房子里面我没有办法有好东西，我的生活质量非常的低。你想想，真的是你买各种东西的时候，你到时候搬家会很麻烦，给你添一大堆麻烦，你根本不敢买好东西。我其实如果是有个家，我一定买各种各样的餐具，我一定天天邀请你这种有钱人去我那边吃饭。我说有钱人看看到底平民老百姓到底吃什么，我当然知道你一直在吃这种米其林的一些东西了。对，我就非常想每天的时候在早上起来，咱们公司是管饭的，就都能吃肯德基的那些早餐嘛。
对，茶叶蛋。
啊，我对啊，每天都吃茶叶蛋。台湾人可是那个羡慕死了，台湾人啊，不是台湾人，大概台湾人觉得我们肯德基吃不能吃茶叶蛋了不起。
嗯，
对，你说我们虽然我就想在家里的时候就准备好给另一半准备好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晚上的时候，如果我不加班，然后我回家的时候做好饭等他回来，各种各样的餐具会让我心情特别的愉快。我真的太喜欢做饭了。
哎，你说如果你真的到了这种生活状态，你会不会觉得也就那样，然后一开始是会沉浸在幸福当中，然后慢慢也觉得没意思，会有点累，
肯定会觉得累，但是就看对方是不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我觉得所以说善良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品质。我身边遇到的你知道吗，最近我在开始整理我的就是社交圈，就是因为
整顿一下，
对，整顿一下。后来我发现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咱们公司的这些人，虽然我在这边不是说最出色，但是我的长处可以发挥出来，然后我觉得非常的有自信，让我非常的，虽然我最近也不喜欢工作了，因为太累了，大概是因为天气的原因，我会觉得啊，我在这个地方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我身边之前的人好像我从来没有接受过肯定，所有的人当我跟他们抱怨说，我说啊，为什么公司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他们都针对我的时候，他们都说那肯定是你自己的问题啊，你要怎样怎样怎样。后来我发现我自己的问题是因为我太好说话了，我受过的教育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我父母告诉我的一些点都是说你一定要对人很懂礼貌，一定要隐忍，各种各样，这样是不对的。
所以你来到我们这边觉得自己受到肯定是因为你没有之前那么好说话了吗？
不是，是因为你们是好人，并不是因为我好说话。因为你看大家都非常注意自己的分寸感，都非常尊重别人。比如我刚来的时候，我其实不跟你们一起吃饭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受过太多伤害了，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我因为我后来我今天早晨我还在路上一边走一边想，我就想啊，哎呦，真的是我刚来的时候吧，我也不想跟大家一起吃饭。我在上一家公司的时候也不想跟大家一起吃饭，因为太蠢了那些人，我就怕遇到的人特别蠢。你如果太蠢，他没有办法跟你聊一些有趣的事情，他聊的东西我接受不了。他们喜欢玩王者荣耀，我也玩不上来。而且你看咱们聊的话，有可能我会说服你，有可能你也会说服我，当然有可能我们心里不服了啊，但我们会以理智的状态在讨论一些东西，我在那边的时候是讨论不了的。我记得我们当时在做活动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开会，在一起就坐下来聊天嘛，当然吐槽完领导之后又在那儿聊天。聊天的时候我就在那儿说，我们中间有一个富二代小朋友，特别有钱，天天穿的都是奢侈品。然后我们说现在人就是非常的虚伪，他看的是衣装而不看你本身的内涵，他内涵其实一无是处，他你只要穿得非常的华丽他就会尊重你，社会就是这个样子。然后那个小孩说啊，这样是不对的呀，我们也知道不对，但是改变不了那些人的庸俗啊。而且我们就在说如果一个穷人他只能穿优衣库或一个有钱人穿优衣库，他性质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性质不一样的。我们把这个观点抛出来的时候，那个小朋友理解不了，他应该太有钱了吧，因为他长得也特别帅，他受过太多的优待了。而且他会潜意识的认为公司里的这种潜规则，比如说有资历的人可以随意打骂下属，不是打骂下属，这是正常的。
他的观点有点怪，
他 是对，他是99年的一个小朋友，特别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出去跟的一些社会大哥，好像比较有社会地位的一些人吃喝嫖赌，然后所以说他的意识里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他觉得啊这样应该是对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他已经没有办法再接受更多的信息了。他非常非常谦卑，他跟我们关系也很好，但是实际上他的观点一直是停留在那个圈层的，他没有办法融入我们，也更没有办法融入我，没有办法理解我了。但是他很善良，导致他其实有一些非常矛盾的地方。
感觉他这个人不坏，但是他可能接触到的人和教育和文化有点偏。
对，太偏了。他觉得好像这种关系是可以解决一些东西，但我就觉得你是一个99年的小朋友，你已经成为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话，这样是好的吗？我不认为是好的。他非常有钱，他其实有的时候也鄙视他自己，因为他就喜欢买奢侈品，他穿上他就高兴，但他同时又觉得他应该有更深的文化或者是一些追求，但实际上他是一个特别无知的人，非常的矛盾，非常的
无知，所以才会向往那种有文化有内涵的吧。
对对对、
嗯、
对，我跟他说的一些东西的话他很有意思，但是有的时候我跟他真的是不是一类人，我也不会祈祷能够加入他的生活。对，我就
大家想法不一样，也没有必要去接受他的想法，或者是改变他的想法。
对对对，
嗯，
对。后来的话，我离开那家公司之后，我们还是有一些联系的。他人就你如果需要他帮忙，或者是当然我需不需要他帮忙，我也很想把他内推到咱们这边来。我觉得他特别适合咱们这边的销售部门。对，我觉得太适合了。没有，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嗯，我们肯德基的销售部特别好的意思。对，对，对。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觉得人啊，就是让我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你比如说我这种人，我感觉好像没有人能够理解我的追求，大家都在说我特别的理想化，或者是特别的不切实际，但反而我觉得我这种人才是最切实际的一种人。
哇，这句话要怎么理解？
要你看我所追求的幸福的非常具象化，就是两个人互相尊重，有各自的事业，但是把家庭放在第一位的，然后也是你爱我，我爱你，互相不用说是追求一些抓不住的那些浮华的东西，就是一日三餐把它弄好，然后两个人一起看电影。看个书啊，交流一些东西啊，或者是拍一些视频做自媒体赚大钱，这就是我这真的就是我想要的一个东西了。而且我觉得现在舆论让我们接受太多的信息了、
嗯、
而且给太多的东西贴上了极度的对和极度的错的标签。
比如呢？
就比如说我们要发表一些观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三观特别正才可以。
这个发表的场合是指
微博，一定要有特别正的观点的输出才可以。我其实，你看为什么我特别喜欢东野圭吾的一些东西、啊？真的，我觉得他真的是把人性放在一个灰色地带上。你比如说，就是最近我看的一个电影，他的父亲本来要自杀的时候，刚好发现有一个男人欺负他的女儿。就把那个男的杀了，伪装成他自杀的样子，然后他们父女两个人见面的方式呢，就是在某一个节庆点的时候，在一座桥上两个人互相打电话见一见面，不能说是他因为想给他女儿非常就离开他的一些人生，但是他非常爱他女儿，他们两个父女俩就是以这种方式来接触。后来他又为他的女儿杀了一个人，他的父亲就想自杀就想活活烧死自己。他女儿看到他父亲要烧自己的时候说想起了他父亲之前要自杀的时候说啊，活活烧死自己多痛苦啊，
嗯，
那你说如何自杀都不想活活烧死自己。然后他女儿就说那爸爸我来送你一程，亲手把他父亲杀死，然后把他父亲的尸体烧了。
嗯，
我就觉得我们应该从这些角度来考虑一下的话，其实发现人性的这个点啊，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我们不能说什么极度的错和极度的对，这个是有违背人性的。还有一个点，那是也是我 前几天的时候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就是也是日本非常喜欢挖这些东西，我们一直在宣传正能量，反而是挖不出来。日本就是有一个家里的人得了一个慢性病，他就是在熬着，他熬着，然后医生就是把他安乐死了或者怎样，反正最后是让这个病人去世了，然后所有的人都在指责这个医生，说你为什么能这么残忍，你作为一个医者你做这样的事情，他们的家人还一直非常爱他，然后医生说了一句话，就说最希望他死的不就是他的家人吗？因为是就是在拖累他呀。
之前好像是有一个话题还是事件，就是说如果家里面的人因为生病进了 ICU， 然后 ICU 的话一天80000，但是这个家本身就是比较拮据，或者就是普通的家庭，确实拿不出这么高的费用，那到底还要不要继续支持他救助呢？继续
啊，我这个我不知道，如果我是躺在那里面的人，我觉得就不要了吧。但是你说如果父母的话，
这个决定权其实是在外面的人。
对，你说我父母的话，他们会救我吗？很有可能。
不就是一般都是大家会往下疼，不会往上疼。
对对对，不会往上疼。
意思。
对，我也是非常有体会的，因为我姥姥跟我姥爷去世的时候，就是我的舅舅们都很一般，而我妈好像，我妈的确，我妈跟我小姨都特别孝顺，但是要送到我们家，我之前玩提议说把我姥姥姥爷接到我们家来，反而我们家不敢，因为怕出了事之后我两个舅舅过来找我们家的事儿。这就是黑恶势力啊，希望唐山打黑除恶的话扫到我们家那边，能够把这些，我其实觉得我现在的一个状态其实非常的不健康，不健康的点是因为我对世界有着非常
深的恶意。
我对世界没有恶意，我对世界有非常大的善意，反而世界给我的一些反馈都是恶意的，或者是你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你活不下去，所以我好像才追求那一家，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是那种特别平稳的这种生活。而且你看我把那些约炮啊或者是那些淫乱的人啊都排除在我的家庭之外，但反而这好像也是我刚才又说到的那种人性的本质的一些东西，你根本不可能排除掉。这导致我，你看我现在我就是非常矛盾的一个人，我知道人性其实是非常自私的。你比如说我，其实我最近还在想，我最近想我一直在跟你说的那个小男孩，就是人家为什么不跟我好啊，就是人家有更好的选择，人家完全可以选择更好的。所以说我就觉得人啊都是在趋利避害的，就是如果就爱情当中一个人不选择你，那肯定是人家有更好的选择。
对呀、
对呀、所以说我就我自己，你看我自己想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事情，所以我太需要一个人去坚定的爱我了。
但我依然觉得就这种要从别人身上汲取力量，然后把它当成唯一的救命稻草，还是一件挺危险的事情。
对，很危险。
对，就我们不可能把希望永远都寄托在另外一个人身上。而且现在我觉得你的点很矛盾，在于你又看透了人性，那其实人性这是一个通用的通共性，那你又期待有这么一个人他能违背他的人性来爱你吗？
对，
就这是很
怪的逻辑。对，我这个
也是
我非常非常矛盾的一个点，这是我向往的生活当中会让我，当然我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当然我甚至我觉得非常的不可能。对，但是我总得怀着一股期望去生活呀。对，
所以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说你比较理想化吧。
对对，可能是这样说我理想化的一个原因。他们都在那说啊，我们 gay 都是这样啊，我不知道了，我所以说今天妹妹跟我说了那个我的姻缘会很好之后，我真的是给我就稍微有点坚定了一下。
你觉得姻缘是一回事儿，但是可能你的姻缘也会是建立在一个共通的人性之上。
对对对，
就是不要，还是不要觉得爱情真的是非常理想化的东西。
对，
我怕你会失望。
我应该会失望吧。
那你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我做好心理准备，到时候我会对着大戏哭。我就到时候说哎怎么办啊，我也就哭。
然后我就跟你说，看我早跟你说了吧。
早跟你说了吧，就你看看，你还是得买房，我们家这么多房，就爱怎么着怎么着。 对，所以我其实，哎呦，哎怎么，我其实你知道吗？我前段时间还在想，我说真的，有的时候啊，婚姻带给一个人的呀，是不是真的就只有孩子这一个，让我觉得我可以全心去爱的一个生命体？我甚至觉得啊，很多人的婚姻，他真的是只有孩子这一个存在。对对对对，因为我朋友，我姐的朋友是，工作也比较好，但是他是回民，
嗯，
回民，然后他们那边比较封建的是，你回民的女孩一定要嫁给回民，
嗯，
然后她跟她老公结婚之后就完全没有共同语言，生完孩子之后就不怎么交流了，她就全心全意的就照顾自己的儿子，我就觉得，哎呦，这对于一个人来讲，他真的是已经死去了。他只能与妈妈的身份来存在，而从来不是他自己了。
嗯，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她就算跟她老公有交流的时候，她也不一定是以她自己的身份在存在，她可能是以妻子的身份在存在。所以说就是，
她一直没有以自己的身份。
对呀，她一直没有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呀。就是，所以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其实并不取决于我们身边是谁。
嗯，
就像你向往那个人，他就是，我相信啊，他不论，
嗯，
是，有了另一半也好，或者是升级当了父亲也好，
嗯，
我觉得他不会因为这样子的改变，然后让自己也丢失自我。
对，就给各位提一个醒，就是在任何的关系当中，还是要保持自己的一个
独立性。
然后呢，我们这期讲的应该会比较深奥吗？会吗？
还好
、啊，
我们也不是什么有深度的人。
我可有深度了呢！我跟你讲，我又有美貌又有深度，跟你一样。对，我们这期呢就暂时讲到这里，也是在后面的话，会有更多好玩的节目会呈现给大家，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指南针电台，记得要收藏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Thank you.